他得到圣莲花佛授记，将来能成为健康第一的比丘。他在十万年的生命里持续地累积善业，例如布施、修行止禅与观禅，达到行舍智的阶段。在毗婆尸佛出现于世间之前，他出生于曼都瓦帝城，后来出家为隐士。遇到毗婆尸佛之后，他以佛陀为师。他治好许多比丘由于嗅到有毒花朵而引起的疾病。他以神通在森林里采集各种药材，将它们供养给生病的比丘。尽管他对佛陀具有充分的信心，有时间就去见佛闻法，但是他仍然过着隐士的生活，依照佛陀的教导而在森林里修行止禅与观禅。在那一生中，他医治比丘疾病的善思是很强的善业，能造成他生生世世健康。身坏命终之后，他由于禅定的业而投生于梵天界，那是善的重业。在大约91大劫里，他在天界与人界之间流转。在迦摄佛的时代，他重新整理古老的医方，这个善业直接造成他的健康与长寿。在我们的乔达摩佛出现于世间之前，两家尊者出生于焦赏弥的一户长者家中。当他的保姆在雅穆纳河为他沐浴时，他滑入水里而被一只大鱼吞入腹中，然而他并没有死。两家尊者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他那最后一生的神圣力量的缘故，这是智慧遍满神通所产生的现象。这种智慧遍满神通，由于他过去世累积的业而在他的身上产生。他在圣莲花佛的时代得到授记，将成为健康第一的大阿罗汉，那是因为圣莲花佛已经见到他已累积即将累积足够的波罗蜜，已成为如此的阿罗汉。智慧遍满神通就是由那些波罗蜜产生的，那些波罗蜜当中有些是促使他长寿的支持业。一个渔夫捕获那条大鱼，将它卖给波罗奈城一位长者的妻子。当那条鱼被剖开时，他们发现鱼的肚子里有一个婴儿，活得好好的，分毫没有受到损伤。长者的妻子将他看成是自己的儿子一般的养育。当这个消息传出去，而婴儿的家人前来认领时，长者的妻子请求其父母允许他将婴儿留下来抚养。国王裁决这两家共同拥有这婴儿，因此他被取名为两家。他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到了80岁的时候，他有机缘听闻佛陀说法，对佛法生起信心而出家修行。出家后的7天当中，他精进地修行，到了第8天就证得阿罗汉果，连同四无碍解智。后来佛陀宣布他是健康第一的大弟子，他活到160岁才波涅槃。他是我们乔达佛时代4位大神通者之一，另外3位分别是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及耶稣陀罗长老尼。两家尊者的长寿与健康，乃是过去生中在戒清净的基础上累积善业所造成的。结论是， 我们应当记住佛陀的这段教导，戒行良好者的愿望可以由于其清净的戒行而圆满达成。
一点没不念阿斯瓦克呀，我很好的一点没不念尼巴那萨巴吉奥好的一点没不念萨巴萨达那巴吉玛提萨贝没什么不念巴嘎那班度萨杜
禅师要继续解释小叶分别经，接着请聆听佛陀的第五个回答。在此学生，有男人或女人是有容易愤恨与恼怒的性格，即使只是稍微受到评论，他就愤怒生气，怀有敌意愤慨，显现出愤恨嗔恚不满。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在何处，他都会长得丑陋。学生，这就是导致相貌丑陋之道，即具有容易愤恨与恼怒的性格，即使只是稍微受到评论，他就愤怒生气，怀有敌意愤慨，显现出愤恨嗔恚不满。在此禅师想讲述五丑的故事。她是波罗奈城一个穷人的女儿，她的手脚嘴巴眼睛鼻子都长得很丑陋，所以被称为五丑。然而她的触感却是酥妙迷人的，这些都是她过去世所累积的业所造成的。在过去的某一生中，她是波罗奈城一个贫穷人的女儿。有一位辟支佛需要一团粘土来整理其住处，所以她进入波罗奈城托钵，以便取得粘土。那位辟支佛静静地站在她家门口，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她很生气地看着那位辟支佛，心里责怪他为什么来要粘土。不过他还是将粘土给了那位辟支佛。他的善业被嗔恚所围绕，虽然那个善业使他投生为女人，但是由于他的嗔恚，所以他长得很丑陋，被称为无丑。他的触感很迷人，是因为那时他供养辟支佛一团粘土，可用来整理他的住处。然而他过去世的善业透过迷人的触感而产生果报。有一天他无意间碰触到波罗奈的国王巴卡，巴卡迷恋上他，就化妆成一位绅士去拜访他家，然后娶了他。后来巴卡想封她为王后，但是恐怕她丑陋的外表会成为众人嘲笑的话题。于是巴卡想出一个办法，使人民都能体验到无丑极为殊胜美妙的触感，然后顺理成章地封她为王后。后来其他王妃嫉妒她，而将她遗弃在一艘船上，任水飘走。另一个国王巴瓦里亚获得了他， 而宣称他属于自己所有。巴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生气，准备对沙瓦迪亚宣战，不过后来他们和解了，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五丑隔周地轮流住在他们的王宫。是故佛陀在小月分别经中如此说，就是业使得众生有高下之分。接着请聆听第六个回答。然而学生，在此有男人或女人不具有愤恨与恼怒的性格，即使是受到许多评论，他也不愤怒，不生气，不怀敌意，不愤慨，不显现出愤恨、嗔恚、不满。由于旅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乐趣乃至天界。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天界，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于何处，他都会长得美丽。学生，这就是导致相貌美丽之道，即不具有愤恨与恼怒的性格，即使是受到许多评论，他也不愤怒，不生气，不怀敌意，不愤慨，不显现出愤恨、嗔恚、不满。在此，禅师想讲述须菩提尊者的故事。在圣莲花佛的时代，他名叫南陀，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后来他出家为隐士，成为四万四千名隐士的领袖。他们住在一座大森林里修行止禅，成就八定与五神通。有一天，佛陀与十万位阿罗汉以神通飞到他们的住处，那些隐士非常高兴，所以就在几分钟内以神通力采集各种花，做成花座。佛陀与诸阿罗汉就坐在那些花座上进入灭尽定七天。所谓灭尽定，就是在预定的一段时间内，明法与心生色法都暂时不升起的一种定境。在那七天里，南陀都一直站在佛陀的后面，撑着一只花盖以遮护佛陀。各位请看，他在累积善业时毅力多么坚强，他在七天当中都不移动，不躺卧，不吃，不上厕所，他的心非常专注，因为那时他已经精通八定与五神通。他以专注的心站在佛陀后面，撑着花朵制成的伞盖遮护佛陀连续七天。你可以想象他累积了多少善业，即使只在一弹指之间，就已经有数百万个善的一门心路过程生灭。七天以来，南陀的心路过程中产生的善业是不计其数的，这些是欲界的善业。在每个进入过程里，七个塑形心的中间五个是比较强而有力的，他们有潜在力，能够在下一世之后的未来世长期地产生欲界的殊胜果报。至于他的下一世，则由禅那的广大业产生果报，使他投生于梵天界，因为他的禅那业是重业。当佛陀与诸阿罗汉从灭尽定出定时，正是供养他们的最佳时机。那些隐士从森林里采得水果与花，供养佛陀与僧团。佛陀交代一位实心禅那及接受供养第一的比丘开示佛法，以表达感谢、随喜、回向与祝福。开示完后，除了南陀之外，其他的隐士全部都证得阿罗汉果。南陀则由于潜心于那位比丘庄严的威仪，所以没有证得任何圣道圣果。当他知道开示的那位比丘 获得那两项第一所需具备的特质时，难陀发愿将来自己也能得到同样的成就。当时难陀的自行清净犹如明亮的宝珠，而且伴随着八定与五神通，在供养前、供养时与供养后，他都对佛法僧三宝有净信心。他深信业有大果报，因为他能以天眼通清楚地了知业果的作用。接受布施者是世间无上的福田，而且他在最佳的时机布施给他们，因此他的愿望肯定会由于布施者与接受者双方的清净而圆满达成。他发愿之后就得到圣莲花佛的授记，他将在乔达摩佛的时代成为慈心禅那与接受供养第一的比丘。虽然他并没有改变隐士的身份，但是他经常去见佛闻法，他依照佛陀的教导而修行止禅与观禅，尤其注重于慈心禅那，并且以慈心禅那为基础进而修行观禅，达到行舍智的阶段。在此禅师想对缘起再稍加解释。在南陀供养水果与花给刚从灭尽定出定的佛陀与僧团之后，他发愿要成为慈心禅那与接受供养第一的比丘。根据佛陀的教导，我们的身心是由究竟名色法构成的，如果我们了知他们是究竟名色法，那是正确的，是观智，是正见。但是如果我们将他们看成是男人、女人、比丘、比丘尼，那就是错误的，如此的错知称为无明。因此在他这种情况下，他将一堆究竟名色法看成是慈心禅那与接受供养第一的比丘，这是无明。基于无明，他发愿成为慈心禅那与接受供养第一的比丘，这是爱。他执着于那样比丘的生命，这是取。无明爱取称为烦恼轮转，意思就是造成生死轮回的烦恼。基于无明爱取，他供养水果与花给无上的福田、佛陀与僧团，这些善业称为行。他们是无常的，一生起后就立刻坏灭，然而他们在他的名色相续流当中留下的业力，在发趣论的业缘那一段里，业力称为业，行与业称为业轮转，意思是造成生死轮回的业。以上总共是五种过去因，就是无明、爱、取、行、业。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所有业力成熟结成果报的情况。然而他的业被强而有力的慈心禅那所围绕，为什么他的慈心禅那能够强而有力呢？因为他特别注重于修行慈心禅那，这是一项因素。以慈心他修行观禅，由于慈心禅那的资助，他的观智清晰、深入、彻底、强而有力。他强而有力的观智回过头来促使他的慈心禅更稳固与强而有力。根据发趣论，这是强而有力的助缘，称为清一子缘。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进入慈心禅初定之后，立刻观照禅那明法为无常、苦、无我，然后又再进入慈心禅。初定后又再观照禅那明法为无常、苦、无我，如此一再地重复修行。由于这样不断重复的禅修， 所以他的慈心禅那与观禅都变得稳固与强而有力，这是另一项因素。再者，慈心禅正好与嗔恨互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心经常没有嗔恨的缘故。经由修行止禅与观禅，他能够长时期地抑制嗔恨，不使他升起。此外，他的神通也能帮助抑制包括嗔恨在内的一切烦恼，他的观智也同样能抑制这些烦恼，所以他的心得到净化。由于净化的心，他的愿望将能圆满达成。在那一生中，他修行止禅与观禅长达10万年，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此意志力就是业。当意志力坚强时，没有什么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在我们佛陀的时代，他出生为富翁须摩那的儿子，即孤独长者的弟弟。由于他的相貌英俊、清秀、美好，所以他被取名为须菩提，意思是善相。这是他过去世没有嗔恨及其他烦恼围绕之善业的果报。在几孤独长者供养奇缘金色的那一天，须菩提恭敬地聆听佛陀说法，因此对法生起信心而出家。出家后，他精通两部毗尼，从佛陀那里得到业处之后，就独自在森林里修行。他以慈心禅那为基础，进而修行观禅，证得阿罗汉果。他平等地说法，不分别亲疏好恶。佛陀宣称他为极尽远离与接受供养第一的大弟子。他那强而有力的慈心禅那，使他的心经常极静，而且长久以来就已经远离烦恼。据说他入村托钵时，先站在每一家施主的门口进入慈心禅那，出定后才接受供养，以便使施主们能得到最大的福德。他行脚来到王舍城，频提娑罗王答应要为他建造一个住所，但是忘了履行诺言。须菩提尊者就在露天的地方禅修，结果很久的时间都没有下雨。频提娑罗王后来发现不下雨的原因，就赶紧命令部下先为须菩提尊者建造一间树叶盖成的小屋。须菩提尊者一进入小屋，坐在稻草制成的床上时，天就开始下雨。他的心由于慈心禅那与出世间智慧而清净，因此天神也来保护他免受雨淋湿。由此可知，清净的心使众生清净。接着请聆听第七个回答。在此学生，有男人或女人心怀嫉妒，对别人获得的供养、名誉、重视、礼敬、致意与恭敬感到嫉妒、愤慨、满怀妒忌。由于履行与从事如此的行为，身坏命中之后，他投生于恶苦界、恶趣、堕畜、地狱。然而如果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没有投生于苦界、恶趣、堕畜、地狱，而是在投生为人，那么无论他出生于何处，他都会没有影响力。学生，这就是导致没有影响力之道，即心怀嫉妒，对别人获得的供养、名誉、重视、礼敬、致意与恭敬感到嫉妒、愤慨、满怀妒忌。这种嫉妒性格在社会生活中会产生许多问题。被嫉妒心征服的男人或女人，不能依循佛法的教导而表现正当的行为，他们总是互相折磨与毁灭， 及蛇魔与毁灭弱者。在此，禅师想解释罗刹迦毗舍尊者的故事。在迦摄佛的时代，他是一位比丘，接受该地区一位富翁的护持。有一天，一位阿罗汉进入这位富翁供养的寺院，富翁很欢喜那位阿罗汉的威仪，就请他住下来，寺院要供养他。阿罗汉答应住下来，但是原本居住在那里的比丘对他生起嫉妒心，因此他向施主们说，新来的比丘很懒惰，一无是处。他将施主托他供养给那位阿罗汉的食物倒入火炭中，这是他由于嫉妒而造作的不善业。那位阿罗汉知道他的心念，就动身离去，以神通力飞过天空。当这位比丘见到阿罗汉如此离去时，他的心中升起悔恨，他的善业无法优先产生果报，于是死后他投生于地狱。受完地狱之苦后，他投生为夜叉，从来没有吃饱过。之后的五百世，他都投生为狗，每一世都遭受许多恶业的果报，经常饥饿，不曾吃饱过。在我们佛陀的时代，他投生为焦赏尼，一个渔夫的儿子，取名为罗刹迦。在他们的村子里住着一千户人家，在罗刹迦投生的那一天，那一千户人家都挨饿，而且受到种种灾难，所以他们将罗刹迦一家人赶走。罗刹迦生长到能走路的程度时，他的母亲就交给他一块瓦器的破片，赶他出去当乞丐。